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啊，从圣经当中的学习。我们知道唯有真理才能够带领我们走对的信仰的道路，唯有圣经是承载和传递你的真理。愿主能够怜悯和保守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人，我们真正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有渴慕的心，有寻求的心，好在你的话语当中有得救的智慧，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跟随你。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我们面前学习你话语真理的，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是以赛亚书的第七课，包含了两章的圣经，第九章和第十章。那在这一课的内容的当中，还是前面课程的一个延续。在以赛亚书的这个书卷的当中呢，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看以赛亚书它整卷书的这个思路。以赛亚书呢，是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从以赛亚的时代写到世界末日，写到启示录的。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它整体的这个主轴。那在这个主轴的当中呢，它这个历史的脉络在以赛亚书当中一直的是一条主轴。然后在历史的脉络当中，上帝在某一个时代的作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它有很多的预言，然后在当时的时代的作为。那这个是以赛亚书当中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对当时的人的严厉的警告，然后又看到上帝的那一个祝福的话，就以为那个当时的人没事了。不是啊，在以赛亚书的，在上帝的恩典和作为再次临到的那个是几百年以后，上千年以后，甚至到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刻。那这个信息的脉络对我们重要在哪里？对每一个信徒，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所面对当时的情况，那个是我们要切身的，我们要代入性的，在那个当中要看上帝对当时的人，上帝做了什么。那这件事情和历史之间的联系，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这样对我们个人性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我们学习圣经，一方面要看上帝在整个人类救恩历史当中的作为，也要看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当中的作为，因为我们自己就处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那我们自己身处这个时代，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上帝的的确确完成了他的救恩的计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的确确有巨大的恩典又重新赐给被上帝离弃的百姓，的的确确。但是那个被离弃的百姓就是被离弃了，重新赐给的是那百姓以后的多个世代的以后的后代，和当时的被离弃的时代是没有关的。那在这个点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特别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祝福，很多非常美好的结局，对我们很好的鼓励。但是那个美好的结局是时代性的，是时代脉络性的。那作为个体，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到底与哪个有关？是与上帝在那个应许当中的那个伟大的救赎和恩典有关，还是和当时的被上帝离弃的和那个有关联？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以赛亚书从第一章一开始马上进入的就是责备的经文，责备责备责备，你们这些人背逆，这些人叛逆，这些叛逆。然后到了以赛亚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葡萄树的比喻，那就和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有点像。那我种了一个好的葡萄，结果也结出了野葡萄，所以我把整个葡萄园都毁掉。那这一个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 我是葡萄树，我负责栽培的人，凡属我结好果子的枝子留下来，不结果子的剪掉，那这个在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特别在里面，我有一段经文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需要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对我们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一节。那希伯来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这里说呢，它是引用了诗篇的95篇，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当时的希伯来背景的信徒讲的话。他说呢，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那这个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历史的教训要成为我们当下的教训，这个教训对我们是有真正的意义。那保罗特别说，旧约是我们新约时代的警戒，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过。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我们要一定要看出它这个脉络和当下的意义，这两个我们都要看见，历史的脉络和当下的意义。那历史的脉络，当下的意义，我当下到底在哪里，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那这个对信徒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当我看来分享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当中它的历史的脉络和这两样是一直并行的。我们来看第九章，那第九章呢是连接第八章，第八章讲到上帝的对他们的惩治，对吧？到第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以赛亚的儿子要做一个记号，要尽快的掳掠他们。在第七章又讲了以马内利，那这个以马内利一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话一出，一下跳到700年以后，那个是700年以后的事情。那这句话讲呢，是应对什么呢？应对亚哈斯王，上帝说呢，你呢现在要，我要救你们余剩的，你现在要悔改，你要向我求一个印记，然后呢看我要不要救你。那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上帝就发怒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说那一件事情我一定成就的救恩会成就，但是不属于你。那这个是整个的脉络，不属于那个时代。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再推到第九章，又讲了这段经文。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呢，你会看到它的历史的这个跨度非常远的，一下子几百年，一下子上千年，一下子到世界末日。那这个呢是我们读以赛亚书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看清楚啊这个经文的里面的含义，然后对我们的意义。第九章一开始说，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那这个受过苦的是指什么呢？这个受过苦的是国度性的，是指整个的以色列国雅各家。所以大家看英文的时候呢，他讲的这个受过苦的呢，他说叫 for her。 那这是一个用女性这个词代表一个国家的常用的说法。那受过苦的讲到以色列国，讲到雅各家，讲到神的选民，他已经被上帝惩治了。那以后呢会有一个新的情况出现，是什么呢？到后面的经文，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荣耀。这一句话就讲到700年以后。那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所以以赛亚书九章的第二节这一句话就讲到了700年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15到17节。那耶稣见约翰下了监，退到加利利，那讲到主耶稣了。然后呢到14节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讲到主耶稣。到14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一下就勾到700年前以赛亚书的第九章，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这个经文跨度是非常的远，上帝弃绝了当时那个时代，惩治当时的时代，说上帝说我会把这个救恩实现，但是是700年以后主耶稣的降临。讲到上帝的救恩无论在选民怎么样的光景的当中不会因此消失，无论哪个时代的选民有败坏，上帝将来永恒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定会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讲这句话呢？这句话直接挑战回去上帝预言说将来那个救主是大卫的后裔，那现在大卫的后裔已经到了这样的光景了，到了亚哈斯的时代，大卫的后裔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情况，那大卫的后裔这个应许还会实现吗？上帝说会的，预言马上就是700年以后。无论这个时代，无论当下的时代如何，上帝在大卫家的大卫的后裔的预言一定会实现。那这个是整个的经文的思路。那这个经文呢，对于那些近前的，对于以赛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对于上帝留下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当下的整个基督教的光景，我跟大家说我会哭的，我心里会流血的，我很确切的讲，我看到整个教会的光景心里非常的难受的，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看到启示录，将来主的再来，那个是巨大的安慰。在任何时代，很糟糕的时代，多数败坏的时代，那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安慰从哪里来？从上帝绝对的将来的应许来，不是从当下，当下看不到的。那这个是当时以赛亚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当时的心理的真实的状态，他写预言的时候对当时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这句话一下子就到了700年以后，然后大家看后面的经文，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就是马太福音4章15节17节以后的经文，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割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那米甸就是当时米甸人啊，这个士师记哈，他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上帝兴起了那个士师基甸，然后他就开始毁灭了攻击打败了米甸人。那这个是讲到上帝的作为，在他整个历史当中呢，他的绝对性没有改变，在他时代的作为的当中，到了他的时间，他要做成他自己要做的事，是这样讲。所以对于当下的时代和将来的这个实现，这个是个连接点。当然从以赛亚一直到主耶稣当中有一个回归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回归，有一个回归的时候，尼希米记包括以斯拉记，包括以斯帖记，那所记载的是他们回归了，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有那么一段的回归。那一段的回归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个连接点，但并不是持续性。那个回归一段以后，整个以色列又开始败坏，那这个是整个的光景。但是呢，这个呢都不影响上帝在700年以后要实现那个绝对的救恩啊。这个绝对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绝对性没有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预言他讲出来以后直接指向那里。到第5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在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可烧的，当作火柴。 然后大家看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啊，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以赛亚书当中强调的很多，那强调很多这个含义并不意味着给以色列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得胜的一个所谓的祝福和预言，不是的，是指上帝救恩的绝对的得胜，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一直要强调的，无论他的选民情况怎么样，上帝的救恩是绝对的得胜的。那对个体来说，我在这个绝对得胜的救恩当中，我要有份，我不是像以色列当中那些败坏的人一样，在过程当中我被剔除了，而是我真正接在那个葡萄树上，一直结出果子来，这个是重点。所以这个经文呢，是很强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很大的盼望。我再次说，这个盼望，这个信息不属于当时败坏的犹大的百姓。如果我们当下和当时的犹大的百姓一样败坏，这个信息也不属于我们。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Okay? 它属于真正神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恩待的、蒙悦纳的人。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我请问，这个预言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在以赛亚以后的700年，耶稣基督降临实现了没有？这个预言实现了没有？这个预言实现了一部分，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他讲到基督作王这件事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们，是一个真正的政权上的一个掌权，是绝对的政权上的掌权，这个预言是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门徒问耶稣，包括施洗约翰问耶稣说，我们等待的是你吗？那个要来的是你吗？因为他们看这段圣经的预言，包括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要被接升天的时候，耶稣要上升天的时候，门徒还在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不是。在什么时候？千禧年。所以以赛亚书，我说这一段这一句话，700年有婴孩，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再往后又跳了几千年，一直跳到世界末日。大家从前面的这几节经文，你看它跨到多远。那千禧年的时候，耶稣真的是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一千年，所有的我们得救的外邦人和耶稣一同降临在地上，和得救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立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这是事实。这个就是在第七节这边所六节后半部和第七节所预言的。所以这件事情拖到世界末日。那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哪个事情我们看到，或者说我们从时间点上经历到了第六节，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每次圣诞节我们都在庆祝那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但是这个婴孩将来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也在等待。我们在等待将来的时候，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与我有份。我对当下的每一个信徒说，那个耶稣在将来地上执掌王权的那个千禧年，要与我们有份，现在还没有实现。 将来一定会实现，就好像以赛亚当初的预言，那个救主还没有降临吗？将来一定会降临，700年以后降临了。那后面的将来一定会执掌王权，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他执掌王权的国度的里面？重点在这里。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它的书写的特点，然后对我们这个时代当下时代的重要的意义。 OK， 好，那这个有了，我说一下子就写到世纪末日了。到第八节大家看，主使预言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这预言是对谁说的？这预言是对雅各家，对以色列说的，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对什么时候的以色列和雅各家说的？对当下。所以如果你要看英文，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他说什么呢？ The Lord has sent a word against Jacob， 必有一言落入雅各家，是主会发一个字要攻击雅各家，这个是原文的准确的含义。对当下，上帝 against， 上帝攻击雅各家。那攻击什么呢？后面是上帝攻击他们的话。那又从这个历史的大的脉络的当中又拉回到现实，又到当下。第九节，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当下的哈，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那上帝呢，对当时的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犹大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被上帝攻击的。那他们描述是什么状况呢？如果用我们常见的在列王记看到的词叫做他们奋勇自强啊，我们孙牧师刚讲列王记，他讲的很多的王叫做奋勇自强，是什么？有仇敌来了，又攻击了，我被他攻倒了，我会建更厉害的城墙啊，我看起来有失败，我会变得更强大，我去得胜。这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是一个不靠上帝靠自己的状态。上帝 against， 上帝攻击这样的状态。因为属耶和华的选民，你不是靠自己的，是靠神的。当一个选民的时代，或者说那个国王，或者说当下的教会，他们开始靠自己不靠神，想要做到好像看起来的得胜，他会被上帝攻击 against。 所以上帝也在以西，应该是以西结还是耶利米哈？对不起，我这个求神赦免，记不太清楚啊。他说呢，你们为自己凿池子，是那不能够存水的漏水的池子，所以上帝要攻击你们，是指他们当时为自己蓄池，觉得我可以打仗，我可以这个防御外边的兵。上帝用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你们靠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这种状态，上帝又攻击他们。然后呢，他说，因此，十一节，耶和华要高举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那这个利叙呢，就是当时的亚兰国的国王。那他说呢，你不是要防备亚兰国吗？我要让亚兰国的敌人来攻击你，因为亚兰国都不够强大，我要兴起更强大的来攻击你。你不是砖倒了，你用石头吗？用石头可以挡住利叙吗？挡住亚兰国的国王吗？我让能够把亚兰国王灭掉的国王来灭掉你，你石头也没有用。上帝在说这个。所以他用这个国，然后呢，十二节，他不但是这样，更强烈的敌国，然后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是他们的宿敌，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到这里和前面的二节到七节，这是完全两种的状态。 你看这个经文所展现的这个内涵是完完全全不同的状态，一个是上帝在历史当中脉络的作为永恒的荣耀，一个是上帝对当下的愤怒，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看懂以赛亚书对我们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当下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是要点。好，那为什么他怒气还未转消呢？后面十三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因为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他们犯罪已经被击打了，但是百姓还没有回归。那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就是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两个方向，一个因为被神管教我就悔改了，那这样的人是蒙恩的，一个被神管教以后我就更刚硬，砖挡不住我就换石头啊。原来在神面前觉得抵挡神被神管教啊，我心有一点硬，抵挡神被神管教我心就更硬，我就敢犯更大的罪，我就敢更加得罪神，我要达到我的目的。那你在上帝面前就是继续愤怒啊。所以有犯罪要悔改，被神击打要悔改，这是智慧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我们在属灵智慧上的非常重要一个把握，是吧？我们不怕神管教，我怕神不管教。因为希伯来书他说如果神不管教你，你就是狮子，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神管教不可怕，神管教要悔改，因为神管教都带着他的恩典，所以他管教我们。那我们怎么悔改，这是要点。好，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剪除头尾，大家留心看哈，芦苇中之于芦苇。然后他说这个头尾是什么呢？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落到一个极糟糕的光景，是带领教导的人出了问题。这个是在历世历代在属灵上的那个根本的一个影响因素，百姓出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是带领者和教导者。所以上帝呢先指向这些百姓败坏的那个最重要的责任者，那些源头带领和教导的。那雅各书为什么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你们要更受更重的审判。我们在教会如果做了带领的，做了教导的，我们要更加更加的谨慎呢，否则会产生的恶果是很可怕的。大家往后看十六节，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如果带领的和教导的有问题，会使百姓走错路的，他的信仰会出现问题的。我再次和弟兄姊妹说，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对讲台不够重视，你对讲道不在乎不认真，那你可能已经走在走错路的这个途径上。那个教导的带领的，把握教会属灵方向的，传递圣经信息的，对你有致命性的影响啊！你说有这么严重吗？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专心，这样行既可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重要，教会的讲台极其重要，教会的带领极其重要，致命性的影响。那这个是从历史到今天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信徒，如果对讲台不重视，那是给自己自找错路去走啊！ 那我们这里做牧师的，我们要警醒啊！我跟孙牧师，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彼此带导啊！包括我们另外一个做教导的弟兄，我们要在教导上要彼此的提醒，为神负责，为我们负责，为会众负责。那这件事情极其重要啊！然后大家看后面，走错路是什么结果？被引导的都必败亡。哦，那你说这个冤枉啊，我被这个教会带领的和教导的引导错了，我被他们引错路上，然后我灭亡了，我是不是太冤枉啊？我受害者啊，上帝是不是对我不公平啊？我们怎么算这个账？那这件事情大家看后面的经文，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主的喜悦和怜恤都不在了，主本来喜悦少年人，怜恤孤儿寡妇，因为他们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重点在这里啊，被带领错，你就落入一个亵渎神和行恶的里面，你要被上帝惩治，那还往回头追，那我是被人家带错的，我作恶，我行恶亵渎神，都是带领我的人的问题，不是，带领我们的人有问题，你自己也有问题。因为到了行恶的地步，到了亵渎神的地步，你仍然说你自己没有分辨力，上帝不接受的。的的确确，你会被带错，但是为什么有人可以被带对呢？那些人可不是当时是被带领的啊，他是带领的，他也是被带领的。那你为什么会被带错呢？那这个账呢，我们在这里要这么算啊。那上帝按着我们所行的，我们在他面前的生命状态，他来判定我们。那这个是上帝的原则。那我再次说，作为信徒，无论带领的和被带领的，你都要谨慎的，都要谨慎。如果在所听的道上，在道理上似乎好像有些迷惑，但是一旦你知道走的路是行恶的，你仍然这样走，那就有问题。我讲这个时代的同性恋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公然讲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悔改的，那是行恶的，竟然有人就跟从这样的带领，而且跟从的人越来越多。你没有分辨力吗？还是你不想分辨？那这个是在有关带领和被带领的这个责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当中，在旧约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在这个情况的当中，我们自己要警醒。我再次跟弟兄姊妹说，圣灵对你来说是绝对的。如果你在圣灵面前，你在他面前好好的祷告，你不会被带错的。就算有人带错，圣灵会带领你脱离这个错误的带领。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这是重点。我们都曾经被人家这样教导那样教导，我们都曾经被人家这样带那样带，都可能有出错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够对呢？圣灵和圣经，我讲的两个绝对，圣经在我们手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这两个绝对是让我们能够走对路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带着这个敬虔的心，看到了世界末日主作王的那个重要的那个时刻，我有没有在里面，然后我认认真真面对我现在信仰的道路，这是重点。 OK， 所以在这个当中有责任，但是不能推卸责任。带领的带错的，上帝会惩治；被带错以后活在罪当中的，仍然落入上帝的掌权，同样的结局。 OK， 然后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啊，被带错行恶，口里会说愚妄的话。什么叫做愚妄的话？另外一个话就是智慧的话。愚妄的话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似乎好像还很属灵啊。上帝说的是愚妄的话，因为那个话让我们活在罪的当中。那不愚妄的话是活在义的里面， 欲望的话是让我们活在神的震怒的当中，智慧的话是让我们活在神的喜悦的里面。不是口舌之争，不是头脑上的这种辩论，不是，是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真正什么样的话在我们信仰当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果子。好，后面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上帝持续的向犹大以色列发怒，是当时的那个情况的光景。那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状态的当中？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照我们自己啊，用这个圣经的镜子照我们。好，十八节，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基里啊，当时的恶的情况、罪的情况，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都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讲到彼此的关系也开始混乱，也开始糟糕了。然后二十节，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使他们落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可怕的光景。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那这两个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在埃及生的，他们互相之间为敌了。那这个状态又一同攻击犹大，所以选民之间互相大战，号称教会的互相大战那个情况。好，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三次讲到神他不会改变，他继续这个手会伸下去。那神的手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手伸出去是征战的意思，打仗的意思啊。那这个是权柄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好，第十章，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那这个祸灾是对谁呢？叫做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是谁做的？做带领的，做教导的。那上帝说这些人有祸了，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女物。那说这个是由于离开神产生的道德的败坏。那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留意啊，在属灵上的把握，你把握的越纯正，你的真正我们所说的道德行为越美善。如果我们的道德行为出了问题，你的属灵上一定出了问题。这两样是一个直线的互动。所以当以色列他们远离耶和华的时候，不是单单违背耶和华的律法规条，不是这样，他们落入罪的败坏。那个律法规条是让他们走圣洁的道路的，但一离开以后就落入罪的败坏，那在道德上面看得出来的，那就会犯罪了。好，第三节，到了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奔逃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在何处呢？那为什么讲到从远处临到？因为近处我全搞定了嘛，啊，我周围这边我全都搞定了，啊，所有的地方我都弄明白了，好，没问题了，我现在安全了。上帝说，你安全了吗？我从远处兴起刀兵攻击你。人的眼界，人所谓的防御的能力是有限的，啊，你以为你防得很严呢？你觉得你现在没问题了，你全搞定了？上帝说远处，讲到悖逆神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靠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也更无法脱离神对他的啊这样一个掌管。第四节，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哈。所以已经连续的讲到耶和华的怒气。好，第五节到第第几节哈？第五节到第十九节吧。那这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呢讲到亚述国。亚述国呢，上帝呢用亚述国，因为当时呢亚兰国比较厉害。在前面讲过 啊，利玛利的儿子是亚兰的王和以色列王一起来攻击犹大，这亚哈斯他们就害怕了。那他们当时以为那个强国就是亚兰和以色列北国，那当时亚述好像不是他们的强敌，然后呢他们觉得我把北国包括亚兰都防住了，我砖换成了石头，上帝说你换成石头吗？我兴起更强大的国是亚兰。所以亚兰比啊，不是亚述，亚述比亚兰要强大，亚述灭了亚兰国，也灭了北国以色列，也来攻击犹大，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那在这个当中呢，上帝呢对亚述国的论述有两个点，一个是兴起，一个是灭绝。经文呢比较多，我就不想一节节读哈。那一个兴起，一个是灭绝，在五到第五节这里面讲的是兴起，五到六节讲的兴起，到第七节后面讲了他们的犯罪，然后到后面呢十二节讲到对他们的灭绝，十二节以后。那上帝兴起外邦要惩治犹大国，惩治他的选民，那这是上帝做法的一个常见的情况，他的选民犯罪，上帝用外邦起来攻击他们。所以大家要了解啊，上帝的常态是这样做的，是他做事的规律，所以在任何的时代这个规律都会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实现的。包括近代的二战，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上帝绝对是允许的，如果上帝不允许绝对不会发生的。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从他整个国家来讲还在上帝震怒的下面，那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那上帝兴起来然后呢还要惩治他，因为他做了恶。那我在这个当中要把这一点给大家把这希望把它讲清楚一点。亚述国是被上帝兴起来的，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啊。他讲到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怒的杖，我要打发他们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们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这些都是上帝让亚述做的，上帝也赐给亚述这样的能力能够做得到。那为什么上帝还要恨恶亚述，然后还要灭绝亚述？那这亚述是不是很冤枉呢？我被上帝兴起来被他用，结果用完以后啊，不单是卸磨杀驴，这个比这个还更可怕。这个，那上帝是这样做事情吗？啊，那在这个当中，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外邦在上帝面前没有救恩的，他们是神手中的器皿。在箴言说，就算恶人也是上帝所造，为他在发愤怒的日子要用的。他是恶人，被上帝造，他兴起来。所有地上的强大的外邦的国家都是神手中的棍，为了谁？为了他的选民服务的。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我们看这个时代那些强国没一个可怕的，都是上帝手中的棍，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他们一定会作恶，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当上帝给他们大的能力以后，他的恶可以更加的发作。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到了，任何国家当他逐渐强大，再强大，再强大的时候，那他就要更狠了，他要全世界要独霸了，他要怎么样怎么样了，都是一样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类社会全是这样，任何国王全是一样，没区别。 OK， 强大了他就要作恶，那上帝就要惩治他的恶。那最后呢，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定义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挺比较重要的哈。前面我就不读了，到第十五节，他说呢，福岂可像砍木的，砍岂可用用斧砍木的自夸呢？棍岂可用这个举木的人来自夸呢？就说他们是被上帝造的，本来他是个斧头。你不要向那个用斧头的人来自夸，你是个棍子，不要向那个用棍子的人自夸，讲到绝对的一个不同。但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世人一定会这样的，他成了斧头他一定会自夸的，他不会管你是不是用斧头的，世人都是这样。 啊。到后来的尼布甲尼撒王被上帝修理了一下啊，七年在外面吃草如牛，被修理了一下。但是他们的常态就是这种常态，所以上帝会惩治他们哈。那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了哈。那一直到十九节，讲到亚述国被上帝全然的毁灭。那上帝讲的时候，亚述国还没有真正兴起，亚述国被毁灭还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上帝已经把他从开始到末了的事全说了，就是这样。那到第二十节这一段呢比较重要，这里面讲什么呢？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叫诚诚实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到那日，将来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十二节、二十一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回归全能的神。二十二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大家熟悉这段经文了吗？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就是这段经文的引用。那保罗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是在责备当时悖逆的以色列人，也用这节经文警告将来的外邦人，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不要以为蒙了上帝拣选的恩典，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任意而行，不要这样以为，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称为上帝的选民，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这个不是名额的问题，是人在上帝面前回应的那个困境。我每次讲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难受的，非常的痛苦的。这么多人信主，这么多人号称信耶稣了，我们在中国大陆号称几千万上亿的人信耶稣了，真的吗？多如海沙了，真的都得救了吗？这是让心里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的背景，在历史的当中，不是这样。在保罗所警告的经文的当中，不是这样。我们当下的情况是这样吗？堕入海沙，很多人信主了，很多人信耶稣了，很多人受洗了，很多人拿了洗礼证了，很多人号称自己基督徒了，是吗？他将来属于基督那个在地上掌完全的国吗？真的属于吗？这是这些经文带出来的信息。在当时的犹大国，以色列国就是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于数。当上帝跟以利亚说，还有七千人为向巴利屈膝的，不是你一个，还有七千人，当时以色列有多少人呢？七千人，余数啊。所以求神在这个时代特别特别怜悯我们华人教会，华人信徒几千年和这个信仰无关，好不容易近一两百年开始有机会信耶稣，和救恩有关了，希望这个关是真正不要断掉啊，真的让人心里焦急啊，心如火烧啊，非常焦急啊。当时的情况，以赛亚当时的百姓的信仰的情况，当下的情况，当下的信徒的信仰的情况，我们做一个比较，你会比较出什么结果？这个对我们时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面他说，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仗义，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一旦被上帝定了他所定规的结局，就没得改变。很多人说啊，他如果再悔改不就可以改变吗？是，你说的话是没有错。他如果再悔改会被改变，但是他如果再悔改是因为上帝恩典再次临到他。如果上帝已经定规了，他不会悔改的。定义背离神，被上帝定规的人，他不会再悔改了，他已经没有悔改的可能。悔改的可能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有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神，你把悔改的心赐给我。时代的问题。24节，所以主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一点点的时候是多少时候？这个一点点时候是多少时候？对于上帝来说是一点点时候，对于亚述国那是上百年的时间，对当时那活在那个时候被上帝定那个结局的人已经没有时间了。不要以为这一点点的时候就属于当时的那个悖逆的人，不是的，对于上帝来说是一点点的时候，对于雅各家来说可能是一点点的时候，但对于当时的那些悖逆的百姓不是的。 OK， 好，26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的磐石那里杀米甸人一样。这是米甸啊，他们杀的是杀那两个王哈，我就不看那个经文了。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被挣断啊。那是将来以色列上帝仍然在亚述王的身上还有救恩哈。那曾经到了后来啊，乌西亚王的时候啊，不是乌西亚，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仍然还是这个攻击亚述国的哈。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人，还有，但是呢，对于时代的这个结论并没有改变啊。这是讲到过去的以后的一个情况。28节，亚述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营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的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是讲到这个攻击哈。好，这我就不读了。到最后哈，33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砍伐，讲到神的全能啊，这讲到神的全能的一个结局。好，那我们经文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我们剩的时间不多哈，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先知预言降临的婴孩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为何有人纠结三位一体哈？这个我没有当时没有多讲，实际上经文里面清楚的讲啊，他有意思，他本身又是全能的神，又是永在的父，他是一体的嘛。我说三位一体对犹太来说是个 building 的，不需要去争论啊。外邦人纠结三位一体哈，我从来没有看到犹太人纠结三位一体过。那在这个是我们外邦人一定要胜过的哈。已经圣经这样预言的哈，我就不多讲啊。第二，圣经预言耶稣要执掌王权，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何时能够实现？这个是在千禧年的，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到千禧年，但一子降临已经实现了啊，在2000年前实现。第三，主攻击选民，为何先剪除长老和先知？被连累离弃的少年和寡妇是否无辜？我刚才讲过，不是的。带领的和教导的会让人走岔路，走错路，然后走错路的人会落在罪的里面，他因为罪的缘故被神惩治这是一连串的结果。好，第四，上帝惩治设立不义律例的人是否一定会现世报？当下报应是否更有效？我回应说，上帝他已经定了这个结局是将来的，那上帝他的主权是这样。 当下报应，上帝要他就要，他不要他就放在以后，这是上帝的主权啊。这个不是有效不有效的事情啊。很多人说现在你发一个自然灾难呢，轰一下会有很多人悔改，会不会呢？也会啊。911的时候一下子很多人回去教会了，但没多久又全离开了啊，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啊。也要真正回到神的道的里面，这个才是重要的。好，第四啊，第五，上帝叫亚述国惩罚选民，又因亚述国的过分被神毁灭，是否不顾念功劳啊？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功劳可言，他是上帝手上的一个器皿而已啊，而且他本身做事的时候又在作恶啊，这是他并行的一个事情，要被上帝惩治的。第六，将来剩下的重新依靠耶和华，都如海沙剩仅剩下余数，是神的能力不够吗？啊，不是神的能力不够，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上帝的救恩是绝对的，上帝的界限也是绝对的，在上帝主权的里面啊，他有界限的。OK， 好，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依靠上帝赐的悟性能确信，依靠上帝赐的信心能确信啊。我们相信神有两个，我们需要有悟性的理解神的话，神的信心啊，这两个能够确定。我相信我讲到三位一体的问题，你要透过信心，也透过神给的悟性对圣经的理解。OK， 第二，预言会在历史的过程中实现，预言会在历史的终结实现啊，这很多预言是在终结实现的。你像耶稣做全能的神，掌管全地是在终结啊，那历史中的实现，他确实降临了哈，婴孩确实降临。第三，带领背离神的人会承担惩治，跟随背离神的人会承受祸患啊，跟错的人会承受祸患的。你不是跟错了我没问题啊，我是无辜的，没这个事啊，带错的会有祸患，跟错的一样也有祸患。第四，上帝惩治的延迟展现忍耐，上帝惩治的延迟展现等待，这两个都有啊，有忍耐有等待。忍耐是不是说我忍你你就这样子继续下去，他等待希望你能够悔改的。第五，上帝要作为工具兴起外邦，上帝要伸张公义除灭外邦啊，外邦在他的手里一个是工具是上帝用的，一个是除灭是上帝公义要彰显的，就这两样。好，第六，余数得救展现出神的公义，余数得救展现出人的罪恶啊，人的罪蛮可怕的啊，就算得救了成为选民，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余数，蛮可悲的。要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有智慧啊，真正有得救的智慧啊。我再次对我们华人信徒说，我们看以赛亚书看到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历史的描述，我们当中要有智慧找到自己的对的点，站立的稳，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在以赛亚书当中所记录的经文历史事件啊，都发出非常重要的那个教训，让我们当下可以听，可以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真正听得属你的百姓，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跟随你，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